中共篡夺政权以来几十年当中，每一次接班嗰时都会出大事。2018年习近平将最后一个形式上的接班制废除了。咁而家距离中共计划中的二十一大已经是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冇接班人，冇时间表，亦都系冇规则。但系呢个空白里面有一个名字就开始悄悄咁出现啦。呢、这、一个任何官方讨论佢嘅咨询都可以令你坐十四年监嘅人，呢、这个人就系习近平嘅独生女习明泽啦。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嚟讲一下呢一个空白里面正喺度发生乜嘢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关注新闻深读，我系婉儿。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嘅频道，请你而家就点击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令被掩盖嘅真相能够传到每一个角落。我哋先用一道算术题嚟讲清楚呢个接班真凶系有几咁具体。习近平2012年接任中共总书记嗰时系60岁，胡锦涛接任嗰时同样系60岁。呢、这个中共几十年嚟心照不宣嘅惯例，系接班人进入常委嗰时大概都系50岁出头，到接任嘅时候大概就60岁啦。我哋嚟睇下二十一大之后嘅人事结构啊。现任嘅中共常委当中，按照年龄惯例，2027年之后应该只有习近平同丁薛祥仲符合留任嘅条件。其他嘅人全部都系超过年龄啦。咁边个补入嚟呢？而家被反复提到嘅下届人选当中，陈吉宁系1964年出生嘅，张国清亦系1964年出生，尹力系1963年出生，李书磊系1964年出生，刘国忠是1962年出生的。这几个人的出生年份全部都集中在1962年到1964年之间。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？如果他们在2027年进入中共常委的话，那2032年的二十二大交接班的时候，他们都已经是68到70岁的人了。习近平和胡锦涛都是60岁接班。咁呢一批人如果要接班，已经系比惯例老咗将近十年。呢、这个年龄断层唔系有人刻意制造嘅，而系历史遗留嘅结构性问题。习近平接班比较早，呢一批人系同一时间进入体制，年龄自然就逼埋喺一齐。但系佢造成嘅呢个结果确实系真实嘅。从人事结构嚟睇，2032年冇一个是符合惯例的接班人选。跟住请听一个健康保健品的广告。5月10号就是母亲节啦，大家想好了送乜嘢俾妈妈未呢？随住年龄增长，妈妈的脾胃、肝脏、胰脏这些同代谢息息相关的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，身体累积的多余物质冇办法顺利排出。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妈，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的启发，尊重身体的阴阳平衡，令它自然运作。它能够调理内脏器官，令脾胃好好运作，肝脏和胰脏恢复正常代谢，帮助身体将不必要的物质排出去，内部顺畅了，血糖等指标自然更加容易维持在理想状态。三高代谢补依照严格品质标准生产，选用优质成分，这个母亲节不妨将这份照顾健康的礼物送给妈妈。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，连结我已经放了在置顶留言区那里。独立评论人士向阳先生说，从那个年龄的结构来分析，习近平大概要连续执政到2037年，也就是他84岁那时。这个是有资料可以支撑的推论，他不是空洞的猜测。2037年之前，中共现有的梯队里面没有一个人在年龄上是符合接班惯例的。我明白啲，这个不是习近平不愿意交班啊，而是人事结构本身就没有给他提供一个符合惯例的选项。 2018年废除了任期限制，加上这个年龄断长，两件事加在一起，就等于中国的接班问题在可见的未来都没有制度性的解决方案。一个没有制度性接班框架的体制，它的真空里面会出现什么呢？任何迹象都值得关注。就在这个真空里面，一个从来没有官方职务，从来没有公开露过面的人，开始出现在外交场合的边缘。他就是习近平的独生女习明泽了。先讲下可以确认的事实，习明泽是1992年出生的，用化名去到美国的哈佛大学就读，主修心理学，2014年本科毕业，2019年重新入读研究所。在哈佛期间，他是极度的低调的，不用社交媒体，24个钟头有中共的保镖陪同。哈佛的毕业典礼上面，日本记者试图想去影低习明泽的相片，被保镖当场阻止。然后就是一件更加能够讲明问题的事，有一个叫做牛腾宇的年轻人，因为在网络上面讨论习明泽的个人资讯，被重判14年，他现在还被困在监狱里面。在中国，讨论一个人的名字和背景可以要你坐14年监，这个保护的力度已经是远远地超过了普通保护家人隐私的逻辑了。然后最近出现的一个动向，就是2025年4月习近平访问越南期间，有一个生得和习近平很相似的年轻女仔出现了在外交场合的旁边。这个被广泛讨论是不是习明泽，中共官方没有进行任何的确认。2020年的6月，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访问北京，白罗斯的官员在事后说，习明泽和彭丽媛都出现了在那次的家庭晚宴。习近平的原话是，我的女儿将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和一位外国领导人共进晚餐。这一篇白通社报道后来被莫名地删除了，中共媒体从始至终都没有提过这一餐晚宴。我们将这几个事实放在一起来看，就很清楚，从完全隐藏到开始出现在外交场合的边缘，这个轨迹是有方向的。一个被删除的晚宴讲明了什么呢？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判断了。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这个动向是一个可查的事实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海外评论圈还流传着一批更加具体的讲法。每一个我们都清楚哪一些部分是可以查，哪些是没有办法核实的。我们先讲第一个名字，秦月飞。公开的履历显示，她是1985年出生在重庆，耶鲁大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双学位。他毕业之后就回到去湖南衡山县，带着村民修路起学校。2017年被评为感动中国，2016年年度人物，登上了朗读者。201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，这些全部都是有记录可查的。评论人士蔡晨坤先生等人，他们广泛的都有过评论，说秦月飞是习明泽的丈夫，他们两个结婚之后生了一个仔。秦月飞现在已经进入中共国家开发银行担任高官，这些讲法从来没有得到官方任何形式的确认，我们亦没有办法独立核实。我们不理这个具体的讲法是不是属实，平民女婿这个选择的背后其实是有着他的政治逻辑的。你在中共的体制里面，一个没有家族根基的人对核心家族的依附性是天然的更强，他的一切都是来自于这个家，所以忠诚度是更难转移。一个有家庭背景的女婿带来的，那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山头，有可能在未来会形成竞争。这两者相比，咁平民有时候就是最深思熟虑的选择。第二个名，卢洪峰。 这个卢鸿峰的背景是有一部分可以查的，他是清华本科康奈尔硕士，芝加哥大学 MBA， 曾经在摩根大通和花旗工作超过十年。2011年回国，是卢展公的侄子。卢展公这个人是中共以前的老官员，他曾经担任福建省委书记，和习近平在福建的政治线上有过直接的竞争关系，这个是可以确认的历史。2021年5月，习明泽曾经和卢鸿峰有婚约，因为家族的政治关系受到阻力，最后就无疾而终。这个讲法我们是没有办法独立核实，有消息来源说，如果这个讲法有任何部分属实的话，他讲明的就是，即使在中共最核心的第一家庭里面，选择配偶亦是政治算计的延伸，父母的那种恩怨完全可以左右仔女的情感走向。还有呢，就是旅美企业家胡力任先生他提出的九部王朝化框架，有现实事件才对应的方向，党内清洗持续推进，军队的人士向习近平直接控制的方向集中，舆论管控在度升级，资本整编在度进行，这几个方向是有确认的现实事件。那属于推论的部分呢，就是具体的机构设计、奖章设置，还有正确的时间，这些目前是没有对应的现实事件。将所有的线索放在一起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更加清楚的图景。习明泽开始出现在外交场合，海外流传各种接班讲法，观察人士提出王朝画框框架，这些讲法能够存在并且引发关注，根本的原因不是习近平任何具体的动作，而是2018年那一次修宪之后出现的真空。那一次修宪废除了任期限制，中共官方说是确保政策连续性，但实际上它是拆了中共从毛泽东时代唯一建立起来，哪怕是形式上的接班约束机制。从那一刻起，中国的接班问题从有规则、脆弱的，就变成了连规则都没了。讲到这里，想问下大家，你认为2018年废除了任期限制之后，中国的这个接班问题最可能是怎样解决呢？我们有四个答案提供给你选择。第一，习近平会在某一个时间点安排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来接班，不理是不是符合惯例。第二，习近平会执政到身体不允许为止，接班问题到时候才临时解决了。第三，党内的压力会在某个时间迫使接班问题被提上日程。第四，接班问题本身是没有解决方案，这个是习近平集权模式的根本性缺陷。欢迎大家在留言区那里留言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。中共历史每一次接班问题没有清晰答案的时候，都是政治最动荡的时刻。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历史查证到，毛泽东将林彪定为接班人，写入了中共的党章。最后林彪出事，邓小平扶植了胡耀邦，然后亲手将他推倒，复制了赵紫阳，然后又将他软禁到死。江泽民退休之后，赖住军委主席的位置不走，和胡锦涛暗斗了整整两年。每一次接班都是这个体制最脆弱的环节，而2018年，习近平将这个环节最后的制度外壳亦都拆了。现在距离中国的21大，2027年不到一年的时间，那年龄结构就讲明2032年没有符合惯例的接班人。习明泽的开始出现在外交视野里面，海外各种讲法都在度填补的那个制度的真空。那这几件事同时发生，它不是巧合，这个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面向。讲明白点啦，不理最后哪个接班，不理中国的未来走向是什么，这 这个接班制度的真空本身已经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了。一个国家它的最高权力怎样传递，没人知道规则是什么。在中国的历史上，每一次这个问题没有答案，代价都由整个社会来承担，而不是由决定规则的人来承担。这个问题被拖得越来，就意味着它被解决的方式可能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更加激烈。下面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。气血足不足，四个地方一睇就知道。一睇面色有冇光泽，第二睇睡眠质量好唔好，第三睇体力系咪总系觉得好攰，第四睇情绪系咪容易焦虑同心烦。如果呢四个里面你中咗两个以上，咁血气可能就喺度报警啦。咁点办呢？补气十八味，严选次五加、红景天、印度人参、当归、桂圆等十八种草本。尤其而家春末夏初，人体气血往外跑，内部反而空虚，这个正是补充的好时机。补气十八味，帮你将气血补返嚟。在这里提醒大家，补气十八味七折优惠到4月30号结束。有需要的朋友请登入健康520官网购买，机不可失，链接我会放在置顶留言区。感谢观众朋友，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。